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？
有机肥、无机肥，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？对症下药，
家庭园艺、种植养护
经验推广窍门分享。
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，
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-799-323提问，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林墨。那现在呢，又来到了我们每周五的园艺热线的节目时间了。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，园艺高手张崇岩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和春季播种相关的内容。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-799-323 1300-799-323参与节目，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。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。张老师早上好。
林墨早上好，大家好。
张老师啊，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呢，您是介绍了一些适合在春季播种的蔬菜啊，以及呢如何来给种子消毒。那今天能不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在我们春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？
好的，简单回顾一下以前说上面说的啊，
嗯，
那种子那个我们需要消毒，因为种子呢，假如你是买那个由种子公司生产的，它可以保证你的种子呢不含病毒，不含的菌啊。但是我们自己收的种子啊，现在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业余搞的嘛，我有什么种子分享给你呀？啊，群里面大家都在说了，哎呀，我需要点什么种子啊？哎，那没关系啊，你过来拿。这些互相分享的种子呢，它有个问题，因为每样植物它都是会有病虫害。这病虫害呢，它会有潜伏在那个种子里边。比如说好多病害它是真菌啊，真菌呢它会在孢子和这个菌丝啊长在这个种子里边，也就是说呢它种子本身就带有这些不好的东西了，这样呢你把这个东西种子种下去啊，满怀期望的哦，它长成了非常健康的小苗，今后呢有很好的收获，结果呢没有多少时间，小苗长到一半还没成为菜了，它已经各种各样病出来了啊，白粉病啊，当然有些病是周围环境引起的，但有好多病呢它种子里面带着的啊，这样就比你可以，假如你有比较了，就把种子跟着买来的那个正规公司种的种子做比较，你就会知道了，那买来的种子就好，自己种的种子呢往往就容易出毛病，所以呢我们有你买的种子为什么好呢？因为他们在种子出厂之前它有一套消毒的公式啊，用什么杀菌的药水啊各种的把种子呢给你包衣，因为它这个药水跟那些一个酱料啊混合有种子在里边滚一滚，所以有时候你买了个种子有粉红色的，有绿颜色的，有蓝颜色的，有各种颜色，有黄的啊。为什么会这个颜色呢？它这个颜色不是它自带的，而是包上去的包衣，这个包衣里边还有那个杀菌杀虫的药，有的呢根据这个种子的生长的习性里边还加了少量的肥料啊，这些营养元素，等你种下去以后，除了土里边带着菌，它可以保证你这个种子啊，就长得比较健康，啊，不容易生病。还有呢，在种子慢慢生长的时候，它包衣因为很少的嘛， 微量这个元那生长元那个营养元素呢，会供应小苗生长，啊，当然我们自己呢，是不是也可以方式以方法去进行那个杀菌消毒呢？我们也可以，比如说那高锰酸钾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杀菌消毒的，啊，而且呢基本没害的，还有呢我们经常用的杀菌的。那个都那个那个说什么？就像我们就是杀一个脑子不好了，就是我们杀菌的药水啊，把它稀释下去以后呢，把它浸泡啊，浸泡以后呢，那你可以冬至呢干了以后可以播种啊，或者你储藏呢把它干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套工序呢，建议大家呢尽量要把它做到，是吧？不要嫌麻烦。桌子准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讲到那个育苗土了。不管呢，我们直播啊，或者育苗盘呢，因为一般播种呢都是这样的，啊，都是撒播啊，往地面这么大面积的，一撒啊，就已经撒开。有的呢是调播啊，根据我们种的菜要种的好看些，就拿个种子呢一条一条的播下去。还有呢，现在比较那个的大家流行的啊，比较提倡的，就用育苗盘。为什么用育苗盘啊？你假如到苗圃去买那个苗，都看到的，有一个六个人八个在一起的小的那个塑料的，像小花盆一样的，里边有土，小苗一个个，所以他们那个苗啊，跟我们自己培养苗往往不一样，它特别好，啊，长得特别壮，它呢就是用育苗盘，还有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假如你去买那个种子，价格比较高。前两年我到那个郊区农场，那么黎巴嫩人他们种那个黄瓜的，啊，哎，我看他黄瓜长得很好，我说你这个什么品种啊？这个种子是不是给我一颗两颗？他一些犹豫一下，他给了我两颗，我说哦，这个很贵的。我要一个澳元一粒种子啊。
哦。
啊。所以有好多种子都是很贵的。反正搞专业都知道的。种子公司要不然他怎么赚钱啊，他每粒种子都是都是要算一粒都是很贵的反正。所以呢你撒播那你太那个大方了啊。只能呢用那个学播啊，和你种在地里边啊，一个洞一个洞放一粒一粒或者两粒种子。但是呢，我提倡呢这个育苗盘啊，它一个个像鸡蛋盒子一样的一个个孔，里边用那个育苗土放进去，种子种在里边。虽然我们对育苗土有什么要求呢？啊，因为种子呢它是有生命的。只不过种子在这个没种下去的状态呢，它是休眠状态，但是它也微微的呼吸。一旦你播种了以后，它吸收了水分，它把它激活了，激活了它开始里边的各种酶啊，因为生命生长就是靠酶的活动吧，它里面的酶活跃了，促使种子呢开始苏醒了。它就慢慢的过几天长出它那个白的根来了，所以我们出芽了，总是露白什么？它这个白的根呢，这个小腿先蹬出来了，进来以后，它就会自己找方向往土里边长，啊，长到一定深度，里边上面的那个两张纸叶，把那个外壳啊，种子外壳撑开以后就露出来了，就两片纸叶啊，就是很。好看的小苗，由于它是有生命的，所以少不了水，少不了土的阳气啊。我们还不要忘了啊，有种植物只是为了水跟那肥料，氧气也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选择那个育苗土呢，一定要疏松透气的。一般的种绝大部分植物，你先看好了。 随便什么要求什么，都是要求输送透气。你到那个苗圃里边，那个那些那个奔尼斯啊，或者什么 ANL 啊、Power Flow 啊，你去问他为什么土要有这种土，他讲他是 open， 为什么呢？就打开了，氧气可以自由进去的，水分呢可以自由进去的，多余的呢，它会水会排掉啊，不会什么淤泥啊淤在一起的。这样环境呢，就对种子呢发芽，或者你的小苗生长，包括你后边的植物慢慢的长大，都一定要符合这个要求。
氧气也是不能忽视的哈、啊。那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买到的专业的这种育苗土呢？
有的，要符合这个要求，那我们这个买的那些个 potting mix 啊，还有商品土，那些叫 seed and cutting 啊，seed and cutting 还是比较细 ，potting mix 呢又比较粗，啊，粗颗粒呢，你种东西没问题的，但是假如你种子比较细小的，像青菜籽啊，啊，这些东西呢细小了，你掉这个缝里边，有这个因为 potting mix。它是里面树枝啊什么东西的，然后掉这个缝里太深了，就影响它的发育，还有呢这个叶糠，就是那个叶子外壳把它粉碎以后呢，这个纤维啊，还有珍珠岩跟那智齿，珍珠岩呢它是一粒粒白的啊，通过这种材料在高温融化以后喷出来，高温膨胀，它像那个海绵一样的，就很轻，啊，它里面呢有好多空隙，可以储存水分，啊，还有那个氧气。智齿呢是另外一种材料，它也是经高温再把它膨胀以后，它形成了一片片像油膜片一样的，也是很轻的，但是它里面蓄水能力特别强，啊，这些呢，这是我们在育苗呢经常用的，有些专业人士呢。也经常用的，比如说也是我们到八年市去买那个小苗，诶，拿回来一看，它里边那个育苗盘里面小盘里面不是土啊，不是我们影响这种土啊，是一片片的咖啡色的薄片一样的东西，有的土里边呢还有白色的一粒粒的东西掺着啊，这就是珍珠岩跟那盐那致死。为什么要选用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我们地上的土啊，我们是有机土啊 ，potting mix 啊，这些都是那个有机的。有机什么不好呢？但是有机呢，它是里边往往有许多的微生物。微生物呢，它有害啊，有好多有害的，有感染的。哎，那好的菌啊，能帮助我们发酵的啊，能够把那个我们施的肥啊，转化为营养，给我们植物更新吸收啊。尤其呢，它蜂蜜物呢可以提高更新的抗病能力啊，还是杀菌。但是小苗它开始长成了，它抵抗力很差的啊，它很容易感染那些菌啊。一旦感染以后，就会严重的，假如你的土不好，这个呢就会大量的小苗死亡。我们自己种死个几棵为无数。无所谓，假如你体量大的，啊，比较大面积的，那就大批死亡以后，对你的那整个收成啊、收入啊影响很大的。五 G 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没什么营养的，啊，没有蛋白质，啊，所以这些菌呢不可能在上面生长繁殖，所以基本上呢叫就是无菌的，因为它生产的时候就是高温嘛。几百度上千度的温度，啊，什么菌都给它杀死了，啊，把这些东西用来我们育苗啊、扦插啊，都可以避免呢，有这些病虫害啊、感染，啊，而且呢，它蓄水啊、透气好，又很适宜呢，小苗和扦插那个长根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。还有。我们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自己 DIY 就是玉苗头，我们要想办法自己做。中国人最喜欢 DIY 了，是吧？
嗯，那自己做这个玉苗土怎么来做呢？
就是我们用地里边的土啊，或者买来那个好一点的啊，那个刚才说的细的 and cutting 对吧？那类似像这种比较细的，因为我玉苗嘛。当然，假如你越比较大的，是吧？黄瓜、豆类的，本来种子就比较大，啊，比土壤的更粗，那就没问题。你就把这个土拿过来，假如你地上的土，你怕它那个透气性不好，要掺个三分之一的黄沙，啊，把黄沙掺进去。假如你是 potting mix， 假如你家里面用那个网啊，铁丝网，把它塞一下。把大颗的东西除掉，
嗯，
这样呢你就可以把它用来育苗了。
嗯，
但是这些问题呢，这些东西有机的，刚才我不说了吧，
嗯，
很可能就是病虫害，这个菌在里边，在上面，上次说的那个种子那个消毒的，
嗯，
那药水，高锰酸钾、多聚磷啊，包括其他我们可以买那个。平时杀菌的药是都可以，它主要杀菌。放了种子以后，种子拿掉了，那个水不是多了嘛？
嗯，
我就把它浇在土里边，对土壤进行杀菌，啊，这样就没有浪费，又可以把土壤呢变杀菌。所以你这两个种子消毒、土壤杀菌以后呢，那你这个。大量的避免了种子那个小苗啊，就会出来一些感染的病啊，比如说那些老师们生病了，这个现象就会减少很多。
嗯嗯，那在这个育苗的过程中啊，需不需要给这个土里加一些肥料呢？
好多人就担心，哎呀，我小苗让它长得好，长得快，我就育苗的时候啊。我在土里面啊，就顺便撒了一把鸡粪呐，什么那个肥啊，拌了一拌，啊，其实不要，因为小苗呢，它本来种子啊，它就自带的营养。小苗在发育长根的时候，张开两张纸叶之前啊，它所有营养全是那个两片那个纸叶啊，
嗯，
它里边的营养就供应长根的。你再加多一肥，它来不吸收，不会吸收的。
嗯，
就是吸收也很少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肥加的越多，那个提高了它的浓度了。
嗯，
除了浓度以后，等于盐一样的撒在里边，反而把那个小苗要吸收的水分把它拉出来了。
嗯，
再用形成了小苗啊缺水，啊，就吐水了，这样反而不好。你不是你好心办了坏事，
嗯，
所以我们土壤呢，育苗土尽量越素越好，
嗯，
就是不要带什么肥，
嗯，
所以刚才我说的嘛，那个种植盐啦，栀子啊，你不要加肥的，它直接就用这个，用这个育苗，
嗯，
当然也不是可以永远不要加肥，小苗一旦长根了以后，开始有根须，假如你把它撕开啊。不光是几根像那个枝条一样的，它毛上面长成绒毛出来了，根吸收营养、可吸收水分，就靠这些绒毛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一个当两片直接张开的时候，它下边绒毛呢也开始长出来了。这时候它要开始要我要喝水啦，
嗯，
我要吸收营养啦，那我们就可以施肥了。
嗯，所以植物也是很聪明的哈，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，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要施肥了。那张老师啊，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了一会儿了，我们先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好吗？
好的。
这位是王女士，王女士早上好。
哎，早晨好，张老师早晨好。我问您的问题是，我家在院子里边种的就是那芋头。就是在市场上买的芋头搁在地里了，然后它就长了，可是不知道这个芋头什么时候熟，长了很多的叶子，这个不知道 什么时候熟，什么时候能够拿，都是绿的，老很大，已经一年多了。
哦，您没收？
什么？您说什么？
哦，
没有，
你就它长大了，你冬天没有时候把它挖出来。
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挖出来，什么时候、
哦、
不知道。
一般的呢，到秋天晚秋，嗯、到冬天很冷了，好多树啊，已经开始掉叶了。你看其他的植物啊，已经开始掉叶了，包括比如说我做的松浆啊，它叶子发黄了，
啊、
嗯，那你就可以，哎、就可以挖了。因为你说叶子还长了很多、哦、一个呢可能你氮肥下的比较多。
哦，氮肥。
氮肥包括鸡粪，你老是放鸡粪。
嗯。
鸡粪一放呢里面就是氮。氮呢就促使它叶子呢进入生长。这样对它的那个芋头呢不好。不是你加鸡粪它芋头就会长大。芋头需要、哦、这个时候需要钾肥。
钾肥，
像草木灰啊，哎，要提早到，比如秋天开始了，叶子长了很大了，
嗯，
边上也有小那个小苗长出来了，你就是要撒钾肥、嗯、啊，
哦，上钾，
而且加，哎，多加是钾肥，钾肥呢、嗯、帮助它更它吸收它的它的芋头会长大，这是一个，你长了还长了很多叶子，就是说呢，它这个当中是个母芋啊，妈妈。嗯它到一定时间呢，就会边上长出很多小的芋头来。小的芋头呢，你一步去挖它，它也会长大。所以你一看呢，当中的大叶子边上的，因为周围长出有好多，有好几颗。
对。
这样的，这样你这永远吃不到了。你看它长得很好，一步。你现在也可以挖，但是不是最好的时机。
哦、啊。明白了。
你去挖出来，挖出来把中间的大的拿吃掉。那边上小的呢再种回去，把地翻一下，下面放些那个有机肥啊，那些发酵的东西啊，再放些鸡粪啊，再种回去，它很快有长成很多了。
啊，谢谢您。还有一个，我家那个韭菜呀、啊嗯、它为什么是倒着，它怎么不立着呢？
怎么
那个韭菜啊，
什么啊，
那个韭菜那都是往高处长，竖着长，好多韭菜都平着、
啊、
就躺在地下，那是缺什么肥呀、啊、
是现在还是一直都是
现在
都是这样？
现在
冷天，现在有的韭菜啊它品种不一样，大部分韭菜呢它可以过冬的，就是长得慢，有的韭菜呢过不了冬的，
哦，
天一冷呢上面叶子呢等于是半死不活的，它没有冷就倒下来了，这个没关系的，到天气暖和以后，它下面长出来又会好了。
好 ，OK， 那怎么上鸡粪呢？一个是鸡粪很味儿，第二个你那个韭菜不有个根儿吗？你一上鸡粪就把韭菜根儿不就给挡住了吗？
你这样，你这你离开那个韭菜，大约5公分、8公分的地方呢，挖一条沟，用耙子把它爬一条沟，把那个鸡粪撒在这里边。盖起来、
哦哦、
但是要注意啊、
嗯、
不能是光下鸡粪，
不能
好有草木灰，要加上钾肥、嗯、
哦，钾肥，
因为这些钾肥以后呢它叶子才粗壮，太多鸡粪呢、啊、太多氮肥呢它叶子看似比较宽，但是它比较薄，它的水分多、嗯、就会用芽层过来了，
哦，
会造成的，嗯，
哦，好，谢谢您。
嗯，
谢谢，
好的，谢谢、
哦、
谢谢王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那下一位是李女士，李女士早上好。
你好，张老师好。
啊，早上好。嗯。
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住在悉尼，今年夏天想种几棵玉米和向日葵，我就想问几月份下种比较好，或者是还有就是注意事项。
哦，玉米可能再晚一点。现在种还太早一点，要下个月。
哦、好，向日葵呢？
什么？
向日葵。
向日葵。
向日葵，差不多也这个时间吧。温度，当温度超过15度、20度了， 啊，就是种。
好，好，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？
注意事项也，我今天就在说了吧，讲怎么育苗嘛，种就是育苗。
好，
只不过你没有腾地，哎，原地种，原地长。
嗯，
当然你也可以在像我刚在讲的，用育苗盒把它一个个培养啊，培养以后苗长好了，长出枝叶了，那个针叶了，再去移栽，这样比较
好。
好，
明白。那就下个月就是适当的时间了哈。
什么？
下个月可以
种
是吗？
九月份种是吧？
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下个月就有好多菜都可以种了。
好，明白。那谢谢您，我就是问问几月份下种的比较好，谢谢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林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，
嗯、
谢谢。
嗯
那张老师啊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育苗土的准备啊，那育苗土育好苗之后，
啊啊、
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播种了呢？
对啊，因为土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就要播种了。
嗯。
刚才我重点说了啊，不要下太多肥。
嗯。
假如你实在不行，我一定要下去肥，不放心，尽量少。有的好多人啊，因为那个要下颗粒的，颗粒的它太浓了。
嗯，
你撒在那边看看没有多，但是它在颗粒边上的那个肥啊，就浓度很高的。我有位朋友，他就会方便，种子撒了以后，就把那个鸡粪呢、啊，一块一块一大堆就往地里扔，他就扔下去了。结果呢，那个鸡粪边上那个菜苗都长不出来，一大圈呢，长不出的。那不发苗的，在远离那个鸡粪块的边上才能长出小苗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个一定要小心。
嗯，对，这个施肥一定不能太多啊。
就是是用液体的，很淡的。
嗯，那播种的方法是不是有很多呢？
是啊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播种了。一般呢，我们都习惯了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菜的，菜的种子呢往往比较小，啊，一粒粒，然后比那个粟米还小，还而且呢来源比较多，留一颗种子啊，一颗菜会长几千粒这个种子的，所以来源多呢也就不用太省了，往往就是呢，哦，这么一撒一大片，啊，到时候长出来的菜苗。
嗯
长得就很多了，很密了，这就撒播。那有的人呢，比较喜欢，我不喜欢乱七八糟的，我喜欢整整齐齐的。他甚至用尺量好，比如20公分啊，这一行要画一条线啊，有的东西用手指啊，把它底下画一下，我再用那个小耙子啊弄一下，小钩把种子呢一粒一粒一粒种下去。当然，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，也可以呢。用东西把它，那个东西种下去。
嗯，
假如撒播呢，那就有个问题。刚才我说了，再撒下去，你不可能撒得很均匀的，有时候就是这么一大堆全都聚在一起，另外一地方呢就是空的，稀稀拉拉有一两颗菜，这样对一个菜苗很不好的。长在一起呢，营养没有了，很瘦。你要把它分开，要把它扒开。那根系就受伤，在移栽以后，你看了移栽的小苗，一个星期它不会再长了，最起码要一个星期以后才那个叶片竖起来，中间新的才长出来，啊，所以呢，为了防止这个现象，你一定撒播啊，那你可以呢，用那个黄沙，就是种子的10倍，甚至20倍、30倍多起，而且你地里边的土呢。干的土，啊，把它弄碎，弄碎以后把它拌在一起，搞均匀以后，把用这样再撒呢，那就撒出来很均匀了，啊，
嗯，
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个种子浪费啊，还有那个菜苗不均匀啊，还有把它这个分开扒开以后，你看看了，这么一坨种子，一扒开以后再种，10颗可能才不到一半才活的，啊，
所以说这个播种的方法有很多啊，但是可能这个撒播的方式虽然说比较方便，但是没有那么利于这个我们小苗的生长。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跟大家介绍播种这个内容了。那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，我们会继续请张老师来跟大家讲解播种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，到这儿也就全部播送完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，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会。懂广东话的朋友呢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